但呢，你命中的正念为最重要的考量。这令其有充裕的时间使心宁静安详，随时在侧的才可以专心为其助念。中国传统观念以临终的时候，哎，会更换衣衫，没有更换衣服，要等到断气后啊才更换，就恐怕亡者得不到。这个我从小就听到这种观念了。中国的传统认为还没有死以前就要换，让他得到，死了以后得不到，这此乃无稽之谈，不足以采信。哎，为什么死后是个神事的问题啊？你的业力的决定啊，什么得不得到不得到的问题，是业力啊。须知道啊，没有等到断气十六小时，全身冰冷后再行更衣，是无意啊，啊，是思念亡者。最重要是后面那一句，这十六小时是约略，有的讲八小时，我是一直主张十六个小时。为什么要两倍的时间？最重要的八小时跟十六小时依然没办法判断，要全身冰冷，这个判断才是最正确的，全身哦。哎，全身冰冷后再行更衣。哎，那么这个才是正确的啊。那么如果没有等到啊，啊这个全身冰冷再更衣啊，那么让他呀啊失去正念了、啊、不好，会堕恶道。如果病者能够自行沐浴更衣是最好的。假设不行，则不可意为啊魔澡啊，事先呢就是浴，哎呀赶快洗个澡更衣啊，以免啊破坏这个正念，不得往生。印光大师啊在此啊也曾开示说，病者你命中的时候搬动卧处更换衣服，实是争其以痛苦，促其以速死，孝子忍忍啊，何人出此啊？怎么忍心这样做呢？你急着搬动，急着换衣服，是何道理呢？为人子女啊，怎么忍心做这种事情呢？如果说死于卧床啊，那么意思就是这个床铺，后来的人认为，哎，躺着死人死过的。啊，这个床铺是不吉祥的，那么则是以寇仇视其亲，寇就是外敌啊，以寇仇视其亲，就是拿亲人来当作敌人去仇视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则是以寇仇视其亲，就是以这个敌人来当作仇视的对象，那他的父母亲或者亲人就变成他的敌人了。如果说衣服不整齐，为鬼将褴褛裸成啊，啊，意思就是如果说衣服不整齐，做鬼以后衣服就穿得不够整齐了。我如果是你这样所讲的，那么为什么不将食物啊塞满其腹呢？免彼为恶鬼呢？臭不良且无用啊，况衣物哉啊，啊何况这些衣服了。某一次啊，有一个信徒前来说，他的祖母啊平常啊黎明就起来，昨天九点多啊还没有起身啊，家人啊到室内探访啊，哎已经往生了，断气多久也不知道，但他的全身啊就僵硬了，动弹不得了，更来不及啊去讨论说要怎么换衣服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置呢？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先将亡者安放妥当啊，千万不要搬动，全力为他助念。依上述的做法，24个小时以后啊，亡者的身体也逐渐的软化了，相貌改变了，哎，这个面容啊是好像有的笑，面活是不可思议，可见一斑。这是我们去助念啊，这感应啊，助念到啊这微笑， 这第二天啊，我就建议他的家属啊，为王子啊热敷，热敷就是用热毛巾啊，来放在这个关节的地方，手印放在手转弯处关节的地方啊，把这个热毛巾来慢慢的转动，慢慢的慢慢的，哎，令这个筋骨啊活络，使为其更衣啊，才为他呀换衣服。如果有死不瞑目的，也带全身冷透，以毛巾哎热敷这个双眼，数分钟后哎即可合拢。当时死不瞑目有两种情形，一个是生病过久，那死不瞑目不一定表示啊怨气未消啊，或者是执着什么。有时候啊，他这个比如说一个植物人，他眼睛已经这样习惯了啊，他久了以后这个细胞坏死了，他死的时候他就这样细胞坏死了，所以这个眼睛不合起来并不是因为他执着啊。像我们去长庚或者去荣总或者在医院师父去看过很多人，都叫师父去看。那我去看的时候，哎，有的人一往生眼睛合不起来，我告诉他这个没关系的，这个是因为病得太久了。那因为病得太久细胞坏死啊，坏死了，他眼睛就从以前昏迷不醒就是这样，所以他断气以后眼睛还是合不起来，这个没关系的啊，这个没关系的。如果一个人他很正常的，对不对啊，突然死了，那死不瞑目，那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就是一种执着了，是一种业障了啊。但是在生病过久了，或者药物啊服用太多，或者生前呢、啊、他就是植物人了，那这在那就合不起来。二者，第二种是临终业障现前啊，痛苦不堪而现这个穷凶极恶之相。八十六页，切勿哭泣啊，要哭泣啊可以啊，要找一个啊恰到好处的地方。临终之际啊，尚未昏昧的时候，有两种大忌讳啊，这个不是不只是忌讳，这是大忌讳啊。一个这个最大的忌讳就是什么啊，家属以病者啊啊坐软爱矣，哎呀死了，哎死了，你有没有啊，死的时候你有没有爱我啊，是不是啊，对不对，然后就哭啊，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人的钱啊，不的钱没有家呀，我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人啊，啊你死了我怎么办呢、啊、就是一直让他走不掉，那就挂碍啊，一个挂碍一直从头到尾就是挂碍。那我就平常就这样想了，夫妻很恩爱，他临命中你帮得上忙吗？你帮不上。那讲这些恩爱能够让他起死回生吗？不行。那为什么不送他往生？很简单的嘛，对不对，送他往生你还有机会啊。什么叫有机会？他成佛他会来度你啊，你也帮助一尊佛一个众生成就佛道啊，所以一定要这样观想。老公死亡，老婆死了啊，或者是儿女啊啊死了，亲朋好友只要有感情上的牵缠就很麻烦了，就平常要多做关照啊，多做关照。第一个大忌讳就是跟这个病者做软爱语啊，以事情牵缠，人都要死啊，你讲那些有什么用，徒增恩爱，徒增悲伤。第二种大忌讳呢是临床挥泪，他虽然不讲爱意事情的牵缠，但是他哭声很大，对不对，临床挥泪，为死先哭，哎，为死先哭。如果哭，我常常讲哭可以解决这个临命中的问题，可以帮助对方哭，表示大笑，我用一个麦克风，麻烦你用麦克风 让整个村庄的人都知道，说我真的很孝顺，你看哭这么大声，用麦克风，可是这哭，对不对？喧哗吵闹没有用的，是扰乱正念而已啊。令重病的人心生悲念执着，或者是将泪水滴亡者的身上，他一滴的时候，他是爱这个是泪水，把他割舍不下，割舍不下，触动他的情执，使他不忍离去。啊，像这种情形，就是阿弥陀佛接引，来要接引他，也帮不上忙，他这个牵肠挂肚啊。或者有人讲啊，哎呀，父母娶劳哦，养育深恩哦，这个临别之际，临命终之际啊，竟未能泪眼相送哦，这个是不是不孝顺呢？哎，我们呢用这个智慧深思啊。提气既不能令死者复生，啊，你哭又不能让亡者活过来，那么当然莫若啊强忍悲痛，行利益亡者之事。我除了教育大家有正确的临终的观念，我也希望大家把这个正确的观念把它发扬，哎，行利益亡者之事。倘不能，假设不能，也应该啊，避至他处举哀，以免呢、啊、这个病者啊，听了以后啊，不能离开。据说随侍者悲啼的这个涕泪啊，在临终人来讲的话，就像这个雷声冰雹，冰冰叫的掉了，哎，冰冰叫的掉了。啊，这一代的人比较不了解，比较不了解。像我们呢、啊、这一代的人呢、啊，哦，以前啊在乡下也看到这个哭声是有调的。上一次我也模仿过了，他的哭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子，到底是哪一朝，是谁发明的？哎，他还循着这个吸气跟吐气都有一种节奏。他吐气叫就是哇噜呱噜啊，这样的，然后要吸气的时候，还会抖动哦，哎，他的节奏啊，一吸一被安装啊，重复，真的，我讲的是真的，这不晓得是谁发明的，那是为什么这样子啊？现在人就不会了。现在的人看到很多同学，他爸爸妈妈他走的时候，哎，我就走去跟他加持，他就在那边，要一点掉眼泪。哎，有一个女孩子，她很勇敢的，逢甲大学，她妈妈是49岁就走了，她就在旁边就是助念，她一滴眼泪都不掉。她不是不顺，不孝顺，后面好几个弟弟啊，就要靠她。那时候她才大二，她妈妈就走了。他很勇敢的，他就坐着就助念，那我也那时候也去跟他助念，哎，所以说这个、啊、处理得当啊，这个对亡者很好啊。那么古时候的人啊，这种哭泣啊，就变成一种传统。所以我常常问：传统是一种美德呢，还是一种包袱？这个好像有必要讨论讨论。可是这个儒家的思想根深蒂固的人，哦，你佛教这个行不通，哦，行不通。如果全家都是中国人的传统，都不信佛啊，那这个行不通的。你这个不哭，你试试看，对不对？哎，这不哭，旁边的长辈他就会在旁边，哎呀，就哭了。哎，你哭什么？哎，给他念佛听呀。哎，不哭啊，因为他总刚好一卡危机啊，就是这样子，啊，一定要哭，哎，可是你学佛人他知道啊，这个一事无补啊，对亡者没什么帮助啊。一下就最恰要的，应当鼓励病者念佛，并为其助念，令病者的心念呢、啊，灌注于佛号。有一个在家居士呢，平常念佛的精进哦，哎，也念佛念的，哎， 佛现身，而且啊，佛也告诉他，哎，几月几号要来接引，他一知失智了。那念佛的功夫下得很深哦。哎，等到时间一到，自行啊，沐浴更衣，这相当有功夫的哦。把这个莲友啊，哎，招这个莲友来助念，因为那个时候相貌哎十分庄严。哎呀，这个逼视的居士啊，在助念当中，哎，表示已经哎佛现前了。岂料啊，这个业障突然现前。对严备在旁边助念的这个啊，这个姨太太啊，那古时候的人呢、啊，啊，这老婆好多个，这姨太太啊，小妾啊，哎，就突然跑进来，闯进来了，哎、啊，他没学佛，哎，就哭了，啊，就拼命的摇这个居士的色身呢、啊。这个时候居士啊，自己觉得啊，啊尚未跟佛走啊，为什么啊？因为他放不下这个小妾了，还执着这个娑婆，割舍不下。这个意思醒来，哎呀，就对佛讲，哎呀，我放不下这个我的姨太太啊，哎，但是他的病势啊沉重啊，还是不倒地，不知倒地啊，啊，这个面色还是变成黑的啊，莲友在加紧在助念，还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一我们应该也了解这个往生，他是平日这个放下的功夫，这临命中如果是这个居士啊。啊，平常有受过这个佛法的熏陶教育，你正念呐、啊，哪怕是说你一个原配来，你十个来摇，我也不会动到这个念头，你摇有什么用？你能救我吗？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本身这个居士虽然认真用功，但是教育不足，正念的教育不够，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啊，我们接亲近的讲堂啊，亲近的师父。他就是什么？就是一直在培养临命中的正念，一直强化，一直强化，一直强化，啊，每两个钟头绝对功不唐捐，乃至一堂课两个钟头下来，哇，真的受益匪浅，正念提升，啊，不是狠下心来。比如说，你今天你有老公，你有儿子，我告诉你，你听了师父的课，就算你三十岁要往生，你都不会执着。真的，为什么？那、啊、你也知道啊，啊现在要死啊，你这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啊你执着老公不能往生了、啊，你执着儿子也不能往生了、啊，你如果有来这边听课学习久了，你绝对全部放下，因为执着没有用，帮不上忙，那你这种正念就提起来了。所以，佛法它不是宗教，不是哲学。它是一种教育，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佛法是一种教育的一个法门，它教导你怎么样是正念，怎么样去透视。底下说能否往生端视日常生活是否用心。那古时候有夫妻两人信佛持斋，间谍情深，间谍啊，这间谍就比喻夫妇啊爱情啊笃厚，就是间谍情深。有一天呢、啊，丈夫死了，妻子啊悲伤啊啼泣啊，这丈夫的听到这个声音呢、啊，心生这个爱念，这个神识啊，哎，随时念啊，堕入妻子的色身，鼻孔中虫。那、啊、这段公案呢 啊是很有名的。看过很多经典的人都知道有这个公案。这个妻子啊悲泣的时候自鼻孔中中啊堕下一条虫，哎，本来要用脚把它踩死啊，哎，有一个高僧啊告诉他，这是正悟的人啊，就告诉他，哎呀，就阻止啊，哎，他的老婆啊就惊讶，就问了这高僧说呀，为什么呀，啊，这师父就告诉他呀，是你呀、啊先生啊，奉持这个斋戒本来应该升天，但是因为啊听到你这个悲泣啊，以致也投身这个鼻孔中虫，那所以啊当令啊所以当冷静三思啊，当冷静三思啊，所以平常啊修一点善呢、啊、不错，但是、啊、执着放得下放不下，这个是临命中的根本。那平常有时候讲了讲得很好，临命中还是放不下，所以放下是真功夫。 所以我们应当冷静的自己思维，哎，自己思维是不是真的放下妄言，是不是给人有希望，给人方便，那应该感恩佛陀的安排。如果我们这样观想，我们把生命交给佛陀，哎，我就是这样观想，我有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哎，我不一切的辛苦，一切的委屈，佛知道就好了。有时候自己跟佛这样讲话，你心定感应，反正我死了就到极乐世界来，对不对？值得，哎，所以我对一切的遭遇都很知足，哎，逆境也好，顺境也好，感谢佛陀的安排，哎，用不以抗拒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修行很不以众生敌对，永远不以命运争吵。为什么？一切都有因缘果报，有定数，冥冥当中都有一个定数。那么为什么自古以来念佛者众而安详往生者寡呢？就是因为没有在这个心性上下这个功夫，而且临命终的时候错误的处理所导致的。第一下是切忌搬动，人将临命终身不由做主啊，真的不能做主了。我们如果做主，能够做主的话，我们今天呢就不必这么麻烦了，就可以让他不要老了，不要生病了，不要死了。我们人那个色身就是没办法做主，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们只要一动，就像身受熬折之痛，身受熬折之痛，这熬折就像要折断一样的。如果我们的脊椎啊像折断一样的，那这苦啊不堪言。这个时候任其啊或坐或卧啊，侧卧仰卧啊，都必须以感舒适为宜。如果已经昏迷而没有断气，纵然有沾到这个便秘沾身，也不宜为其擦拭沐浴，以免增加他的痛苦，就什么动都不要动。如果搬动会让他产生疼痛，那么就会生这个嗔恼，甚至临命中呢最重要的一念起这个嗔恨心、嗔恼心，就会堕于这个毒虫之类的。定则临终气绝以后无论采哪一个姿势都不适合移动，任其也俯卧侧卧也无妨。如果因为生病重而插有鼻管或者是尿管见病危，那么实在没办法了，记住要细心的缓缓的拔出来，因为插管会痛，抽管不会痛真的插管会痛，抽出来它不会痛的。我去做这个大肠的这个什么检验，大肠检验从这个肛门用一条通管然后吹气差一点就要死在高雄医学院，真的那种痛苦那怎么能够形容，对不对？去叫你裤子脱起来，这个比丘这叫裤子就是要脱起来，没办法了。然后穿那个什么，穿那个盔卡裤，是怎么有这样子？那躺下去，两个脚伸起来，像要生产一样的。我说这个是什么姿势呢？这从对面照一张相，这怎么能看呢？我做法是做到今天受到最大的侮辱，那个没办法，医生开的就是要检查为什么肚子常常会痛捧红救筋反正西医就是没办法检验出来，就有这种，他认为这个是最科学的。他一条管这么大，然后开始抹油，然后就念英文 in， 他就用一个这看 in 进了，对不对？再转方向，因为又碰到物质，碰到这个阻塞，他就又 out， 要抽出一点点，in， 那 out， 然后就气一直冲，哦，那个肚子一直胀，一直胀，一直胀，哦，像要，这好像是要出生孩子一样，生孩子一样的肚子好大好大，哦，那个痛的，哦，那个是真没有办法，那管子又粗，啊，管子又粗，哦，那痛，一直灌风进去，那个整个肚子一直胀，痛的那是绞痛，哦，那没办法。哎，后来我说，那我那时候痛得没办法，快昏倒了。那时候旁边没有任何人，一个医生，那一个护士，对不对？啊，医生就喊 in， 护士就 out， 抽出来。后来实在痛得没办法了，这医生还要再讲 in， 我说 no in， out。说哦，你要讲英文会，抽出来不要看，他说哎，抽出来6000哦。不能再看了，6000就6000，6万也给你，我这一条命都快没有了。哎 ，no in out， 就抽出来了。就哦，下来的时候你要说多痛苦，那个脸整个脸发白啊，整个脸发白，就出来外面。这苏妈妈就，我就蹲在那个门的旁边就站不起来，整个脸发白，差一点就口吐白沫死掉。真的，哎，有的人他没事，他就去检查胃，去检查胃啊。为什么到现在要叫检查胃？我才不要。有个人他就检查胃，就碰到一个缅甸的首都的这个护士啊，缅甸首都的护士叫做仰光龙宫哎，碰到这个龙宫的护士啊，他就插这个管子，就插进去。结果一抽出来，声带弄坏了，不能讲话。那也是在眼，你要去身体检查了，就是插进去那个声带，抽出来弄，再进去的，声带弄坏了。哎呀，不能讲话，用笔的，完了。我绝对不检查胃，你就痛死了也不检查。那我就如果是像他这样子，一插进去抽出来的声带没有了，那完了。开始由我们上课就你是知道我在说什么话贵哦开始用笔了，对不对？随路法会再过2个月啊，希望大家参加，要缴钱我因为检查这个胃没办法，声带啊坏掉了。嗯，今天你碰到那个，你告谁啊？告医生，告护士，没有用的。我说我告诉你，没事，你不要随便换那个去检查这个胃啊。哎，苏妈已经去检查好几次了。哎，他说哎，师父我去检查胃，我说你不讲经弄坏没关系了。你去检查没关系，我不可以。你又不讲经，对不对啊？我这个声带弄坏，完蛋了。那一生一世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你碰到这个护士，你也没办法，拿他没办法，现在不能讲话了。真的哦，弄下去这个声带坏掉。他那里碰到这个啊护士啊，那不是内行的人啊，完了，完蛋了。我碰到那个那高一的那个护士，又架哭。对对，我看他戴一只眼镜，也不晓得我屁股在哪里。对对，看了医生呢，硬他就 out， 硬 out 啊！这硬跟 out， 我只想点嘛一记子，到四码个记子，硬 no in stop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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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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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慢。slow 的啊，慢，哦，杨师弟高雄以前，哦，哇人去啊，那死人更出来啊，出来啊，哦，你不晓得那个地方多少，你晓不晓得？我蹲在那个地方蹲多久的时间才慢慢不会痛？不会痛的时候，时间哎，还不是这样子的咯，还走过去的时候，还走路的时候，哇，一边啊，半鬼啊。多么没有威仪呀！ 哦，真的是好难过呀，真的没办法了，一走过去的时候，哎，里面多少风啊。